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神韵台湾巡演成功，中外精英感佩。辽宁桓仁县8616位民众举报元凶江泽民。美国之音报道，美国会法案指中共可能摘取法轮功人士器官。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神韵台湾巡演成功，中外精英感佩。明慧记者黄雨生、夏云台湾综合报道。2016年4月16日，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台湾一个月的巡回演出于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圆满落幕。4月6日起，于台中、彰化、桃园9天11场的演出，门票开演前早已售罄，场场爆满。来自中外的精英盛赞神韵精致的艺术，演出中展示真理与神性，启发人的慈善天性，同时感佩神韵艺术总监的非凡成果。书画名家张晓峰于4月9日欣赏神韵台中场的演出后感动不已，他笑称将因此3天睡不着。张晓峰以书画的角度欣赏神韵，更能领会其中的美妙，特别是舞蹈的部分。我把画放到舞蹈里面去看，我们画画的时候是笔功、笔法、神韵，大的讲气势，小的讲趣味，所以在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看神韵的舞姿，才是真正人生最大的享受。他也以书法来形容舞蹈，舞蹈演员舞袖，长袖挥动的时候，就如在写一幅草书，挥洒自如，轻重有余。张晓峰描绘这种享受，来自身心投入欣赏中所得。他说，心分三段，第一就是把心神放到舞台，其次把耳朵放到音乐上面，其三把心放在舞蹈演员身上，这样子把它分开来，就有办法感受到其中的美好。他赞叹，这种享受是用黄金换不回。张晓峰称，在欣赏的过程中，随着演员的舞动融入节目中，像回到王羲之的时代。从神韵的演出中，张晓峰感受到一股震撼的力量。他认为，个人只是个小区块，整体的律动才是真正的 power， 才是真正的力量。而这种震撼的力量，不仅他感受到，我看众人的眼神都带了一点泪光，这就是我今天所感受到的，很难得。曾获纤维艺术及民族工艺奖的天染工坊艺术总监陈景林于4月6日观赏神韵台中场的演出后，盛赞神韵色彩美学经典，充满希望。他表示，神韵是一种经典的呈现，这个呈现是一个高度的艺术性的调和，整个舞台、服装、道具以至于声光效果都呈现得非常完整。曾在中国边疆做过田野调查的陈景林认为，神韵将不同的民族特色呈现得非常好，包容力、包容性很高，而且把它的精髓表现非常淋漓尽致。他以做造型艺术的专业角度来欣赏神韵，认为将中国色彩运用得非常好，非常醒目直接。他观察到，神韵在色彩的使用上以对比性的调色为主，而且是经典的呈现。陈景林赞佩这样高端的用色，所以舞台呈现华丽的效果，但是却不俗气，这个很难得。陈景林觉得神韵演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要尽最大力量感谢神韵艺术总监对世人的启发和影响。明道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黄元和于4月7日观赏神韵台中场的演出，他敬佩神韵能传承几乎遗失的文化，并将它发扬光大，同时呈现传统文化的价值，对社会人心起到匡正作用。黄元和认为，神韵舞台上精致的演出、高超的成就，大家有目共睹，但最为可贵的是神韵对传承文化的贡献。神韵把传统的精髓留住了，演出中结合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天的信仰，那应该是几代人传承的，这些几乎遗失了。黄元和解释，神韵不仅是艺术表演， 它还包含了信仰、信念、思想，同时融合了现代和古典，结合了东方和西方的音乐，融合东方传统的、古典的、优美的东西，去融合西方的元素，可能会让中国文化或是传统东方文化更能够传承、发光发热。他赞佩神韵唤醒人心，让我们把传统的精髓再重拾。如果传统的、古典的、很好的东西丢掉了，我想这是很大的损失。他认为神韵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在，神韵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的价值，神韵把它呈现出来了，这是很难得的。所谓匡正人心、针砭时事，有它的特定意义在。4月15日晚间，曾训练超过50万军人，六度获得美国陆军年度最佳军人荣誉，并在美加获得多项殊荣的世界知名军事体适能训练名师 Ken Wichert 在台湾桃园观赏了神韵世界艺术团的演出。晚会透过舞蹈与音乐的共通语言，完美呈现华夏文化历史，让人沉浸其中，同时也启发人类本有的慈善天性，令 Ken 身为虔诚的基督徒尤为感动。此外，他赞叹神韵把一个人生命的最佳状态展现给人类。他表示，神韵的艺术总监展现了了不起的成果，他让世人知道身为男子或女子怎么样才是最美最好的。当人把自己最适切的潜力面展现出来时，人与人间的相处自然就会和谐美好。 Ken Wichert 认为，欣赏晚会规正了男女有别，男子应展豪情气度，女子则要恢复婉顺的风范，不只给华人，也给全世界提供了很好的教材。女高音的歌唱旋律实在优美，触动灵魂。 Ken Wichert 大学主修音乐与戏剧教育，也唱过多年男中音，非常佩服神韵的艺术总监，太了不起了，能以中国古典舞、古老失传的美声唱法，让艺术家及高音歌唱家透过独一无二、感人肺腑的演出，展现出人性价值与慈爱，我们不止深受感动、震撼，内心也被改变了。Ken Wichert 神情略显激动地说，晚会每个节目都充满了神性，它展现人与高层生命之间的联系，看完真的好感动。他感动地表示，神韵不只带给我们慈父般爱的感受，当人类寻回与高层生命之间的联系后，同时就会找回人与人间的温暖与幸福。爱丽丝 A.P. 教授是菲律宾国家文化传播次委会的主席，于4月15日午间观赏了神韵世界艺术团在桃园的演出，他非常感谢艺术总监启发了人类的神性教育。D.F. 先生能够触动人的灵魂，是因为他像神一样重塑了神希望人类所该具备的特质——神性。专司菲律宾国家文化艺术与高等教育的爱丽丝 A.P. 首先推崇舞蹈无比优美，演员很有素养、纪律，这个律说的不只是基本功的严谨，他们展现出一种特别的灵性，非常与众不同。爱丽丝 A.P. 认为，在神韵演员的灵魂深处看到一种灵性力量与纪律素养，一般若是不断练习技巧但内心不美，就展现不出这种神韵。没有一个演员会想要特别表现突出，就算独舞时也是，整体协调互助，齐心一致，非常协和而优美。爱丽丝 AP 认为，神韵这种独一无二的素养要求才是与万物永续相处的观念，可以为儿童教育界带来全新的思维方向。身为教育家，爱丽丝 AP 还发现，晚会也展现出什么力量才是最强大的。他以节目《小和尚与红卫兵》举例，虽然小和尚没有兵器，最后却战胜红卫兵，是因为神性的力量更强大，比刀枪有形的武器还强。爱丽丝 AP 强调，神韵展现的不只是艺术制作，也不只是舞蹈艺术的训练，事实上是人类灵性神性的修持，这种神之韵发于心源，难以模仿。 爱丽丝 AP 诚挚希望神韵晚会能够莅临菲律宾演出。他表示，神韵如果去东南亚演出，可以带来更多的平和、慈善还有智慧。4月14日晚间，享有国际声望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专程从香港搭机来台观赏。神韵展示的是真理，生命原先的价值就是照真理去生活，讲真话，尊重大家的良心。陈日君认为，神韵演出的内容富含传统精神，是生命的真理。其中五句恋令他感触尤深，他认为恋展现了善化人心的精神，就是坚持真理，而且是用和平的方法。他们希望坏人也能够明白，也能悔改，这是他们的希望，跟一些政治的斗争是不同的，他们是因信仰而坚持。陈日君表示，中国大陆目前道德下滑的种种乱象与中共毁弃了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原本有宝贵的文化，很可惜给他们共产党抛弃了，抛弃了传统的文化，没有东西去补充。希望有一天我们还是能把我们宝贵的传统文化争取回来。神韵展现中华5000年文化的辉煌，陈日君由衷地表示，希望神韵蓬勃发展，让更多人可以享受神韵的美好。希望有一天，我们香港人也可以在香港看到神韵演出，让年轻人有机会可以学习，让我们很多的同胞都可以享受这个很好的演出。神韵在台湾的35场演出场场爆满，再次创下台湾艺文界的传奇，也蝉联艺文界年度票房冠军。辽宁桓仁县8616位民众举报元凶江泽民。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自2015年5月以来，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民众不但实名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更有大量法轮功新学员和明真相的百姓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投递举报信，匿名举报对法轮功迫害的元凶江泽民。截至2016年4月，桓仁县已有8616人举报江泽民涉嫌犯下滥用职权和徇私枉法罪、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和侮辱诽谤等罪行。江泽民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的迫害，给上亿百姓家庭带来灾难，也使中国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国的官吏越发贪腐，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法轮功学员在讲清真相中，有很多老百姓都骂江泽民，希望快快把他绳之以法，不仅为受害者讨回公道，也是在匡扶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做好人的权利。刘坤在举报信中写道，我是在法轮大法遭迫害后，在2005年开始修炼大法的。我知道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却遭到江泽民的迫害。我目睹他们通过练法轮功都有神奇变化，有病的病好了，有缺点错误的都改好了，其中有拾金不昧的，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们做什么事，首先考虑别人，有超常的道德标准，总之是一些善良的人。然而江泽民对这些修炼真善忍大法的人进行疯狂的迫害、抓捕、绑架、判刑，还活摘人体器官迫害致死。对江泽民迫害这些善良的人，我很愤怒，因此我要起诉江泽民这个大恶人。高曼丽在举报信中写道，我是一个农村妇女，32岁死了丈夫，自己带着一双儿女相依为命，将儿女抚养成人，我自己已身患多种疾病，冠心病、眩晕症、痛风、类风湿，折磨得我苦不堪言，四处求医无结果，就连大声说话都无力了，最后只能等死。2008年，我幸遇法轮大法，身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看完一遍法轮功书籍《转法轮》，全身疾病就没了，从此我走上了修炼的路。是伟大的法轮大法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并制造天安门自焚假案嫁祸法轮功，剥夺了人们信仰自由的权利，因此我要举报他。 连德在举报信中写道，2012年，我腿被车压伤，住了医院，妹妹到医院看我，叫我学法轮功。出院回家时，腿还不能站起来，她教我练功，两套功刚做完，腿就能站起来了。从此以后，我有时间就练功。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我的性格也不暴躁了，私心也减少了。有时别人有困难，我还去帮助。公路上有石头，我就给捡出。我想能做点好事，也是应该尽到的一点责任。总之，我通过学了法轮功以后，思想改变很大，受益匪浅。法轮功是高德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然而自1999年至今，被控告人江泽民已持续17年残酷迫害法轮功，是亿万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遭受无辜的伤害。我希望江泽民受到法律的制裁。美国之音报道，美国会法案指中共可能摘取法轮功人士器官。美国国会推出一项打击人体器官走私的法案，有议员指出，中国可能存在法轮功人士器官被非法买卖的现象。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于4月21日星期三审议几项法案，包括 H.R.3694 制止人体器官走私法案。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罗伊斯说，全世界有20多个国家存在器官走私，犯罪组织和恐怖组织越来越频繁地参与这个价值达10亿美元的器官交易黑市。法案发起人共和党众议员大卫·特罗特说，非法器官走私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严重罪行，但不幸的是，美国没有及时制定政策和法律打击这一犯罪行为。法案引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约 10% 的移植肾脏都是非法获取的，除了黑市买卖，还从犯人身上强制摘取。法案提到，中国可能存在摘取法轮功人士器官的问题。特罗特议员说，中共多年来一直迫害法轮功。根据学者、新闻记者伊森·古特曼统计，2000年到2008年之间，可能有大约65000法轮功学员被摘取了器官，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宗教信徒也可能成为目标。特罗特议员呼吁美国采取行动制止人体器官走私，带头制止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与全世界那些利益最容易受侵犯的人民站在一起。制止人体器官走私法案获得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两党议员一致支持，下一步将送交众议院全体院会。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非法判刑与现世现报，作者程恩。明慧网在2016年1月11日发布的《明慧网2015年度人权报告非法判刑》中写道，2015年中共继续以非法判刑的方式对毫无罪错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2015年明慧网报道的被中共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共878人，其中男性252人，女性536人，另有90人性别不详。明慧网在2016年2月1日发布的2015年中共公检法和610人员遭恶报统计中写道，2015年仅明慧网报道的公检法及政法委610人员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人员又新增了709人，中央与省部级官员不包括在内，这些人轻则入狱，重则身亡。而在610人员遭恶报的52人中，死亡达26人，真是名副其实的死亡之位。800多善良的大法弟子被诬陷判刑，700多公检法610人员由于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而遭到了恶报。由此可见，受害的不仅仅是大法弟子，受害的也包括这些执行恶法的公检法610人员。从这两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善恶有报是真实不虚的，无论你信还是不信。 第二，害人就是害己，作恶在先，那是害人，报应随后就是害己。第三，这都是邪党一贯利用群众来斗群众造成的悲剧。我想无论谁看到这组数据都会于心不忍。那么追根溯源，又是谁制造了这上千例的悲剧呢？罪魁祸首那就是江泽民，和中共邪党互相勾结，利用手中的权力，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因此希望所有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不要再被邪党利用，你们也是受害者，赶快惊醒，弃恶从善，给自己留条生路，不然报应一到，后悔晚矣。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迫害法轮功，公安局副局长、政法委书记遭恶报。明慧网通讯员大陆报道，古人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真是分毫不差。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法轮功学员是佛法修炼人，历史上迫害佛法的人下场都非常凄惨。在明慧网恶报栏下嵌入政法委书记、政法委副书记等关键词，能搜出上千条相关报道。如2015年3月31日，中共江苏省无锡市政法委书记蒋洪亮从宜兴龙背山森林公园的108米的文峰塔上跳塔死亡。2014年11月7日，广西百色市田东县政法委书记韦旭壮驾车在高速公路撞防护栏，从车中被抛出50多米，脑浆迸出，死状惨不忍睹。而现今更有许多不同级别的中共官员被查处，其表面上或是权力斗争，或是生活作风，或是贪污腐败，不一而足。但是翻开这些人在迫害法轮功期间的所作所为，就会发现他们都是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作恶者。现举三例。一，河南省焦作市公安局原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副局长王绍正遭恶报。焦作市公安局原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副局长王绍正55岁，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于2014年10月被调查，查出违规收受购物卡超100万元，于2015年9月16日被当局开除公职，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王绍正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在2007年至2014年，王绍正担任焦作市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副局长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仅焦作市区不包括60县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就有刘福珍、李雪梅、张百川、刘素珍、张凤清、薛如君、高芳、边伯、冯秀梅等人。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有黄淑敏、孙艳平、王小青、王敏，还有何某、梁某等人。2010年焦作市公安局办洗脑班，非法关押所辖六县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强迫洗脑，对多名法轮功学员随意拘留或罚款。二，内蒙古莫旗政法委书记孟志军遭恶报。内蒙古莫旗原政法委书记孟志军在首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十余年间，伙同莫旗原610头目张世斌积极参与迫害莫旗城乡法轮功学员，先已遭恶报，殃及家人。他的儿子于几年前跳楼死亡，他的妻子于2014年患癌症，医治无效死亡。三，吉林省榆树市五棵树派出所原副所长李延松与司机韩广宪遭恶报车祸死亡。2015年12月29日晚6点多钟，五棵树派出所副所长李延松44岁与司机韩广宪42岁驾车沿着榆桃公路从榆树开往五棵树方向行驶，在23公里处被对面一个女司机驾驶的大吉普车穿过路中间的隔离带， 撞飞后起火，车毁人亡，面目皆非，惨不忍睹。事故发生后，整个榆树县城和五棵树镇像炸了锅似的，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有的出租车司机好奇地开着车去23公里处看热闹，有的说这个撞车几率也太巧了，太难遇了，特意制造这样的车祸都难上加难，有的说真是该着，这是做了什么坏事遭这么大的报应啊。话得从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说起。那时李延松在榆树市正阳派出所做包间民警，听信于江泽民和中共协党的毒害和指挥，积极参与打压、跟踪、蹲坑、骚扰、绑架大法弟子和抄家等。2000年正月，李延松去法轮功学员苏杰、张淑华家，将苏杰绑架到公安局，非法拘留40多天才放回。张淑华被劳教时，是李延松亲自送往长春黑嘴子劳教所的。2002年正月，也就是305长春插播真相那次，李延松又一次绑架了苏杰和辖区的其他法轮功学员。协党和公安局一有什么关于迫害法轮功的举动，李延松都是积极参与。后来被上级看中，提拔为派出所副所长，于2011年前后调往五棵树派出所。司机韩广宪也是从榆树正阳派出所调往五棵树派出所的，也曾经多次参与迫害绑架大法弟子。两个正当壮年的人就这样悲惨地走了，给他们和家人带来莫大的不幸。这两人的教训真正值得还在跟随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攻坚法司人员和世人三思了。善恶有报是天理，只是来早与来迟。奉劝那些迫害过大法与大法弟子的人赶快清醒，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记住法轮大法好，才能赎罪保命，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